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叶子园艺术工作坊。我是一生低调，年过四十才想刷存在感的易凯潇。我目前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担任中国书画修复师。你今天过得还好吗？希望你能平安。我发现啊，人啊，在就是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就会很想要追求完美。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心态呢，你就会变得很不想要踏出第一步。那我们讲到拖延症啊，也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就觉得啊，这要花三天才结束，不如先缓缓吧。或者是你在想要做一个你想要整理房间，然后你就发现哇，从哪里开始呢？然后你就想说缓缓吧。比方说我前阵子要赶两个 deadline， 就是中文翻译成我都叫它死线齁， dead， 然后 line， 它是 one word， D-E-A-D dead， 然后 line， L-I-N-E deadline， 就是指你的deadline， 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交 paper， 你有一个 deadline 是7月14号这样。那7月14号是我当时要发表美国修复国际研讨会的那一天。那其实我什么时候知道我已经被录取了呢？大概是在至少六个月前吧。然后呢 ，It won't started until like very the end。这就是每个人的通病哦，所以呢，我就一直拖拖拖，反正还有时间嘛，然后就拖拖拖，反正还有时间嘛，一直拖拖，然后拖到六月底，我就有点开始每天就睡不着了，我就想说我要开始做了，但是我就没有办法下手，我就没有办法踏出第一步，我就想说哦，先来做一个 PowerPoint 的封页，然后我就自己打那个 PowerPoint 的封页，就写说那个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然后我的名字啊 title 写下来，然后把我的题目给写下来。那我是讲那个 handle with care， 然后就是以 East Asian painting 这个 collection 的 scroll， 就是挂轴卷轴为例这样子。然后我就先把 title 打下来，然后之后呢，我就又过了一个礼拜。然后这个礼拜当中呢，我都没有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加任何字都没有。然后可是我每天想着他，不是说因为你不在乎，你太在乎了，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踏出这一步。然后我就开始去家里的外面除草啊，然后我每天只要压力大，我就会出去外面除草，我就是大概有花两个小时就在外面一直除草。我就想到我每次压力大我就会到外面去除草，因为除草是一个舒压的一种方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只小狗叫安安，这只小狗呢它是户外的狗，虽然它不会跑到，就是它每天都会回家，然后它从来不会被拴，就是没有那个leash就是去拴它。然后我只要就是国中高中的时候，我只要是月考压力大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坐在他的那个狗窝旁边，然后我就每天帮他抓那个狗狮子。我记得我小时候抓超多狗狮子，就是帮他，然后我每天就陪着他摸，他就很喜欢我摸他，就摸他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这里有一个狮子，然后我就开始抓抓抓。然后一抓就抓个一个小时以上或四十分钟，然后抓到我自己累了，然后被蚊子叮，我们两个都被蚊子叮，然后才进家门。那进家门就已经很晚了，然后就想说舒压够了，应该要开始翻开簿子准备明天的月考吧，然后就会很想睡觉。所以其实我的中学时代学成绩一直都不好，因为我没有办法踏出那一步，我就觉得哇，每天要考什么社会啦，然后我就想说哇，这个没有办法看第一行字， 这是我的弱点哦。然后我就想说，我一直在追求完美的地步，所以我没有办法踏出这一个第一步。那这个拖延症啊，其实有心理的克服方式哈，但是当时也没有人教我啦，没有那么多的心理毛病，就觉得自己偷懒不想要念书而已。然后成绩考出来就被爸爸说：“你这个成绩国语考这么差。”我当然我要说明哦，我国语差，我英文那时候也不好，就是我不是因为英语好，所以国语才差，或是国语差英语才好的。Anyway，老我爸还当时还逼着我去补国语，然后我还哭着跟我爸说：“爸，哪有人在补国语的？你去问问看，如果有人去补国语，我就去补。”因为我当时连那种国学常识我都没有兴趣啊，然后历史、地理所有文科我都没有尝试，我就没有兴趣。历史来讲啊，现在也是觉得踏到铁板了啊，因为。我当时觉得历史人物离我好远，读死人的东西干我屁事。现在觉得踢到铁板了，因为所有的我现在所有修复的东西都跟回去都是跟历史有关，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在出社会之后就硬着头皮开始念。那当然现在就是吃力多了，反正凡事起头难吧，还是得要做啊，至少我的脑子还有在用。或者是我当时我在想着要开 podcast，我是跟一个朋友，在电话中谈这件事情。我这个朋友啊，他叫慧君，哈哈，我又出卖他了。他是我在克利夫兰很好的一个朋友，我们平常没有太多接触，可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或第一次跟他讲话，我就觉得哇，she's the one 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如果是爱情来讲的话，就是命中注定。那可惜她是女的哈。那她呢，有跟我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包括年龄，我本来不想讲年龄的。那还有讲，还有一些价值观什么的。所以我跟她很聊得来，每次一通电话就是要讲1个小时以上。那有时候都想说要打电话跟她讲个一两句，可是。就会 end up 讲1个小时，所以我就会想说，maybe I don't have time。那大家都很忙啊，但是我还是就是觉得他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哎，我们来做一个 podcast 好了。我觉得疫情期间呢，你虽然也很忙，我也很忙，但是感觉上我们有需要有个出口嘛。那一个出口就对象是那个ideally 是全世界，那当然是不可能全世界啦，因为我们是讲华语的。那但是我们可以讲一些。在克利夫兰的事情啊，在美国的事情啊，然后我们以一个华人的身份在美国，你有什么感触？我有什么感触？可以讲讲啊。我带到我自己的艺术方面呢、啊，你有你自己的长处，比如说他是很，就是他的专长是他教中文嘛，那他的那个，你当然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教中文很简单，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讲中文的，不一定会教中文。这句话真的是要深刻的记住。我觉得教中文是真的是跟你自己讲中文是一回事。Anyway，他就是也很有兴趣。那后来因为我们也很少遇到，我就想说，那 Let's get started，我自己先开始好了。那我当然是在录音之前，我就会先找一下，哎，哪里有免费的。Podcast 的网站让我先试水温一下，那我当然就找到了这个 Anchor Podcast，然后我就先试嘛，我就想说，哎，来录一录，然后过瘾一下。我在做功课之前呢、啊，我听到一个 Podcast，其实我还蛮喜欢的，虽然他们有时候也是脏话连连。这个 Podcast 叫百灵果，那我刚开始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亲切感。他们现在华语流量应该是数一数二的高，如果你们。想要去听他的也可以，他讲的是，大部分都是国际新闻，用华语讲国际新闻，然后就是会带一些非常诙谐的话题，他们每个专访我都很喜欢。那我昨天听他们的 podcast，我才恍然大悟，原来 百灵果这个字是 bilingual，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适合我呀，因为我现在就在美国，我就是 bilingual。Anyway，他在中间这个那个 host 有两个，一个叫 Carrie，一个叫 Kent。我觉得他们两个声音就非常的吸引我。当我当时在听他们的 podcast 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他们的声音，就我就会想象，因为我当时没有看到他们的人，所以我就想说啊，他们两个一定长得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然后后来在 YouTube 不小心找到他们，其实我很拒绝去听看到他们的本人，因为我对声音一直很有一种fantasy，就是想象力，因为你知道吗？声音是一个侵入到我不知不觉就侵入到你的心灵的人。然后你不需要透过视觉，你就可以去感受得到的那一种。这其实就是为什么我要录 podcast，而不做 YouTube 的原因。那我当然，我看了他们的本人，我当然没有觉得说他们长得很丑怎样，只是我就觉得哦，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我就会觉得，我还是想要听他们的声音多一点。可是因为我已经看到他们本人了，所以我就不免能够，我就把我的这个想象力给剥断了。Anyway，他们就这个 Kent 这个。这两个 host 都是在美国，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读过书的哈。他们回来，他们很年轻，然后也很有世界观。那虽然很狂，很 bold，就是讲出来的话也是口不遮拦，但是我觉得他们get their point，真的。然后我其中有几集啊，那个 Kent 他就在教你说，哎，如何 start your own podcast 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听啊，我就听一听，他就讲出很多，而且他是免费的，他就是因为很多你现在网络上在教学有很多，但 YouTube 你也可以听，但是你如果要听到华语的教你制作podcast 的比较少，都是大部分很多也是要收费，那有些。我不知道他们以后会不会收费啦，但是 anyway，我就觉得大家如果有想要尝试的话，也可以尝试。他就是我又就因为他鼓舞，然后讲了很多，当然 technique 的事情，technique 的方式也有，但是他讲到有一点，我觉得深入我心。他就说你要录制 podcast，你一定要找一个主题，而且是你喜欢的，你知道你会 stick on to it for long time for a while。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你今天，他就 Kent，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他就说，如果你今天只是讲说，哦，我只是想要每天聊聊我今天做了些什么事情啊之类的，那当然，那你的听众就不会多。那当然我的成立 podcast 的目的也不是因为想要让听众很多，我只是想要做一件完整的事情，比如说我想要录500集，然后用我自己的专业，我自己是一个中国书画修复师嘛。然后我每天在博物馆上班的情况啊，还有读到的一些英文专业的文章跟大家分享。然后中间再带几个我在美国生活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这样子。我就觉得他这个 Kent 就是讲得很有道理，就是这个就是让我每天能够想要一直想要录的一个原动力，因为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做了些什么事情，而且他是这个是真的是专业的。那我也不想要扯得太专业啦，因为太专业就是变成你那个修复是用什么纸？像有一集我就讲到，你修复了一个很小的东西，比如说修复的纸是日本纸还是中国纸啊？那美容纸还是羽驼纸啊？还是？美锡纸之类，这就是有点太专业。但是对于我的一些同个就是专业的人来讲，据我所知有一些跟我同领域的人也在听哦，所以我就会觉得也是蛮好的。但是这也是有点风险的，因为他们也都懂啊。那我为什么要跟他们讲呢？Anyway，反正我觉得很有趣。你就是在错综复杂当中，不是错综复杂啊，你是在百感交集嘛Anyway。我中文不是很好，反正就是你在挣扎当中，你就一直在想说，你想要讲一些 A 话题，然后你这个 A 群的朋友喜欢听，可是你也要顾虑到 B 呀。Anyway，你就不能够讨好所有的人，所以呢，你就要 follow 你的心，这是我的重点哦，就是我讲出来的都是我想要讲的， 然后你们不想听，那你们 either 可以快转。然后我发现，如果你们下载 Spotcast 或者是 Podcast，你们它还有一个功能是 slow it down，或者是那个 make it 就是1.5倍快，或者是2.5倍。尤其是在我讲英文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慢，所以你们就可以快转。我讲个笑话，就是今年7月，就是2个月前呐、啊，我曾经在一个国际美国修复研讨会发表一篇我的论文。那这是我第一次用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因为疫情的关系。那今年是网络上的嘛？那网络上的话，我就以他那个 host 有写信来问这些所有的presenter，就是我们这些发表的人，就说，诶，你要事先录音呢，还是要当场在电脑前面，就是跟大家讲？然后我刚开始就说，哦，我如果能够事先录音的话，我就事先录音。然后后来呢，就 for some reason，我就突然鼓起勇气，我就跟他们说，哦，我其实想要挑战，就是直接现场讲这样，当然也是直接现场跟电脑讲啊，因为你也不知道你的听众有谁。我记得那时候 host 就跟我说，因为是网络上的 presentation，是网络上的发表，我们尽量讲慢一点，才会让一些网速比较慢的人可以跟得上。然后我心里在想说，yes，因为我讲英语本来就很慢。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实力，可是我很想去做，就很像 podcast 一样。你刚开始你就不想要完美，你就是想要只是想要 get started，你就是踏出这一步就对了。那当然了，我现在已经录到第12集了，我就觉得我就回去听第一集，我就想 my goodness，我就一直想说 what was I doing？我就想说我结结巴巴的这么久，然后怎么还是有几个流量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很 embarrassed，我就一直想，should I delete it？我就很想把它删掉，你知道吗？那我录到这已经12集了，我就觉得啊，反正凡事起头难啊，凡事就是这么做，刚开始就是这么做啊。我不相信每个人只要一踏出第一步就已经会飞了，不可能啊。所以我只是想说跟大家讲，如果你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然后你觉得很难啊，你就去做。有一本书哈，我听了一个，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它是我听了 YouTuber 讲的，是叫一天听一点，起点文化出来的，他就讲说他很多都是书的分享，他讲那个理论，他就说你应该常常想到麦当劳理论，凡是你要刚开始一件事情，你就想到麦当劳理论。怎么说呢？就是指一个办公室里面呢，总是有人会说：“哎，你们今天要吃什么？”然后，因为他们要一起出去吃嘛，餐厅，那总是会有一个人说：“哦，吃麦当劳好了。”然后，这个讲出这个麦当劳的这个人啊，一定会被抨击，一定会被批评说：“Come on，吃什么麦当劳啊之类的这样子。”然后之后大家就会有意见，就说：“哦，maybe 西餐厅好，低餐厅好之类的。”也就是因为你有这个麦当劳的 start as a point，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一直想，如果你没有麦当劳这个，大家会想说，随便，然后，没有 idea。可是只要有人讲出麦当劳了，然后就会有人先批评这个麦当劳不好，然后就会想说，come on，我们可以去吃肯德基。Anyway，就是就会 come up with a better idea。我的意思就是说，凡事起头难，凡事起头难。如果有人开始做很足的事情啊，你就会知道说他已经开始进步了。那你也是一样，你如果想要做一件事情呢，包括修复好了，我自己在接到一个 case 啊，我接到一个 case，我就会想说，where I started，然后我就开始想说，哦，这个是，这个是 明朝的画，这个是谁的画？这个好重要，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开始不能动手。那当然就是每天看了他几眼之后，然后开始写他的状况记录的同时呢，我就要自己心理建设，就说哦，我应该从这里开始，我应该从那里开始。那慢慢慢慢的就是积累勇气，然后这时候就开始动刀。我们修复哈，就很像是，就很像是我们在操作手术一样。那还有什么？你要先进去评估啊，看看你的血糖怎么样啊，你的血压怎么样？在你动刀的时候，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张画评估完之后，这个画会不会掉色啊？要掉色之前，要先加固啊。然后这个是绢本还是纸本啊？然后评估，要先把所有的补的材料，比如说它有洞啊，你就要去找它的相关比较 match 的 substrate 是指基底材，比如说你的 substrate 是纸，或是你 substrate 是 silk，那是多老的 substrate，你就是要去找一个相关。如果你的洞很大，那个洞很大的话，你就是要找相关，就是尽量找越老的纸越来补越好啊。当然，如果它是很新的话，就比较好找材料。然后之后你就要去想说，哦，这个颜色是什么？你要怎么样？你不能说哦，你动刀之后才想到说，哎，动完刀之后要把它留在手术台吗？当然不可能，你要把它缝合嘛。那我们的缝合就是指，要拿 paste 跟那个我们所谓的命纸，就是一张纸，然后涂浆糊把它给盖起来，就是有点类似缝合这样子。然后他就开始手术完之后就进入观察时期，这就是，这个时候就 moment。大家有看过医生走出来，告诉家长说情况怎么样啊？这样，然后医生就会说：“哦，everything is 一种 under control 什么？”就开始说：“我们现在在进入观察。他如果24小时有醒来的话，那就是他已经度过这一关了之类的，一样的道理哈。我们的对象是文物啦，但是。我一直在想说，其实我们就是文物的修复师，我们是文物的医生。文物，它怎么样的健康状况呢？我们必须要掌握在它在我们动刀之前，这个就是很重要。所以我刚才在提前，就是刚开场白讲到说，凡事起头难啊，有一些事情，只要愿意去做的话，一步一步的去做。当然要冒着被讨厌的风险，或是被批评的风险啦。但是，我自从给自己下了一个目标之后，我不怕人家讨厌我，所以呢，我就可以突破这个心理障碍的去说，去讲。我觉得我这几天收到一些听众的 feedback，我非常的感恩感激哦，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包括有人说我的背景音乐放太大声了之类的，我也要好好的检讨。当然也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背景音乐吧，但是我当时也有想过说，诶，我讲话的时候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聒噪，所以我放个背景音乐或许会 acceptable 是吧？Anyway，我也是想尝试说，诶，我要不要整个空讲？然后都不要放音乐，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你们想要 prefer 哪一种哈。废话讲了一大堆哦，我们今天要进入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先来念一段文章，然后我来分享我得到的内容。如果大家对于修复相关专业的文章没有兴趣，在这个时段你就可以把它切掉了，OK？The CMA has been host to numerous groundbreaking exhibitions of Japanese art. Before retiring in 1983, Dr. Lee, 就是李雪曼, organized his final exhibition
as director of the CMA. It's called Reflections of Reality in Japanese Art, borrowing heavily from Japan collections,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The fact that he could borrow important objects that had never before left Japan was an indica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ese cultural officials and Dr. Lee.
这段讲到我们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非常多的开创性的日本艺术展。那 groundbreaking 来讲， ground 是指从地面上的土地的，那 breaking 就是 break 破。那 groundbreaking 在地面上的一个破洞的话，就是指开创性的。那 groundbreaking exhibitions 开创性的Japanese art。我们上次讲到李雪曼 Dr. Lee 呢，在这个期间是担任我们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他在退休以前呢，举办了一个大展，这个展叫做 Reflections of Reality in Japanese Art， 中文翻成日本艺术的真实反应。还是 reflections 是指倒影。你如果 Google reflections of reality in Japanese art， 你就会找到李雪曼的这个策展哦。这期间呢，这个展里面呢，非常的开创性，因为他从日本啊，就是大量的借展了非常多的日本艺术，从他说 from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就是从公家单位还有私人单位借了非常多的展。那前期之前有提到哦，李雪曼他在当时加入海军的时候，就是他成为那个 monument man 嘛，然后去了日本。那在这日本的期间，他也就是从此以后就展开了他的对日本艺术的眼光，所以他当时有这个影响力，所以他才能够借这么多的展。所以由此可见，你要撤一个展啊，你不只是你就是自己想的说你很厉害，你还要有人脉有关系的哦。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跟 curator， 我有一个好朋友讲说 curator 就是要学会当交际花，因为他必须要有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去借很多的话来为他自己的策展的计划里面加分。讲到这一点呢，我就想到我同事前阵子，因为我同事是一个修日本画的一个加拿大人嘛，我跟你们提过说我跟他感情很好，我们无话不谈。讲到我就提到说我最近在读李雪曼的一些资料，那他当然他的读的书比我更多，我只是刚开始起步，所以就跟他讨论。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哈，他说李雪曼他当时就是加入了美国军队，然后因为日本战败嘛，然后就成为 monument 去了日本，然后去算是清点他们日本的这些当地的艺术嘛。那当时他在两三年期间在日本跟着这些日本的当地的收藏家呀，还有一些鉴赏家 curator 研究员等等，整个大开眼界。然后因为他有这个权力也有个威望，所以他当时从日本回到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他当时从日本回到美国的时候呢，后来加入了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的 curator 的行列当中呢，他其实在日本也是很有影响力的。那我的同事就说，他其实可以用他的威望跟权力呢，去 去用很便宜的价钱，甚至可以不用钱的去把这些产品带回来，但是他还是并没有这么做哈，因为这就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觉得李雪曼博士是一个很有道德的艺术史学家。那这一段就讲到这儿。现在呢，为了奖励各位听众啊，还持续到现在不嫌弃我的英语啊。我跟大家讲个笑话好了，就是我上个礼拜啊，就在我们的会就是部门的修复部里面开会，我们是叫 weekly chat，就是反正就是每个礼拜开一次，我所有的修复师啊，还有 technician，就是修复部门的人都在开会，然后我们是用 Zoom 开会嘛，Zoom，它是一个软体，上次提到就是说这个 Zoom 这个公司因为疫情的关系窜红嘛，那我们老板喜欢用这个 Zoom 来开会，因为它可以同时之间看到所有的人的脸，因为我们必须要打开这个 camera，然后所有人讲话你都可以看得到，就很像是真的跟人家开会一样，其实我也蛮喜欢这样子的。那当中上个礼拜开会就出现了一个新脸孔，然后这个新脸孔出来之后呢，大家好像没有想要介绍他，然后就理所当然的去跟他讲说，哦，你已经是你刚来不久，然后他自己在一个 Airbnb 做14天的隔离嘛，那大家就说啊，你有什么需求可以跟我说呀？然后他就说哦，我再过几天就可以结束我的14天的 quarantine 啊，就是14天的隔离啊，那我就会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讲的好像大家都认识，然后我就心里就很嘀咕啊，我就心里想说，这个人大家都没有，通常我们新人都会。大家都会介绍啊，那怎么会略过我呢？想说，这个大家都不重视我。我虽然就是开会的时候也很少发言，然后，但是我也是你们的一份子啊，你们怎么不介绍我给，就是不介绍他给我认识呢？后来我就在大家开会期间呢，我就中间就有一个空档，我就插出一句话，就说啊，excuse me，然后我就说啊，对不起，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我终于鼓起勇气跟大家讲说，对不起，这个新人我好像不认识，你们是不是漏了我了？你们没有把他介绍给我这样子。结果呢，这个新人就跟我说，我去年有在这里这织品部实习过，然后我们有打过几次招呼，或许你忘记了，我们还有在那个影印机那边小聊了一下，然后我就想说，My God，我就非常的糗啊，因为我根本就忘记了这个实习生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以前来的实习生，可能表现得也不错，然后后来他的 supervisor 就是织品修复师，就是请他来继续做一个 project，他其实来这边应该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但是呢，这个很糗的事情啊，让我就是非常的embarrassed，我就觉得我一个外国人不讲好的英语就算了，我还记性不好，然后人家实习生来来去去这么久了。我当时超忙的，因为当时有北京故宫的老师在，还有一个实习生在跟我一起作画嘛，然后每天就是忙得跟狗一样，所以根本就没有花任何心思在认识新人身上，是我的疏忽哈，我只是想告诫大家说，花一点心思，花一点力气去认识别人。认识新的人，甚至记那个强记那个人的名字是有必要的。就像是我们小时候背 paper morpho 一样，我们小时候背单字一样，就是硬着头皮去背，是有必要的，否则就会像我一样糗。这一集就到现在为止了，希望大家有一个好的天，拜拜。